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土大经可注》第223面，我们从第二行。下半段啊，全持功德品，从这个地方念起啊，看起。又全持功德品中，其水业业随众生意，众生所欲，随之冷暖、缓急、浅深，个个不同。而此一水呢？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。水是一法，众生之欲是多法，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于一业众生之意，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也。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其实它的道理很明显啊，很显然的，这就是境随心转啊，而不是心随境转啊，是境随心转。前面我们讲过，这个同时具足相应，说明整个宇宙的缘起。啊，宇宙是怎么来的？万物是怎么来的？生命是怎么来的？我是怎么来的？都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。啊。所以华严的实学就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。科学跟哲学到现在还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它全解决了。啊，这里头没有神话，不是是有造物，没有造物主。啊，没有神。啊，那到底本体是什么呢？哲学的本体呢，在佛法讲是自性、发性啊，真如、实相，有很多名词啊，几十个名词都是来形容这一桩事情。一桩事情用这么多的名词来说，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是假的，是人给他起的，他本来没有名字。就跟老子所说的一样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啊，老子说的更简单，几个字就解决了，在佛法里还用一两段的经文来解释。啊，告诉我们懂得意思，这个最重要。啊，名相不重要，言语不重要，文字不重要。啊，它里面所讲的道理，这个重要。所以说，意在言外呀。啊，道理是个工具。啊，要依这个工具，你去发现，你去悟的，去领悟。啊，这个没法子传授的，一定要靠自己。领悟那么全持功德品里面这一段经文为我们显示，就是外面的物质环境，水是矿物，无生物啊，都能够随着人的意思产生变化， 就是现代科学里头所说的以心控物啊，心就是意念，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外面物质环境啊。今天外面物质环境是糟透了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啊！为什么地球上灾难这么多？为什么这些众生这么多的疾病啊？这在中国外国历史上从来没看见过的啊！是有灾难很少啊，有疾病也不多，而且都有很多方法来医疗。这什么原因？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，家不齐社会乱了啊，子不教人心坏了啊，这就是根本原因啊。你看古人十二个字就把它说明白了啊。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的结构，基层结构啊是家，那个家是大家庭，所以它是社会组织，是社会行为啊。中国人古人从一出生下来，父母大人就要教给小孩啊，要适应社会行为啊。家庭里面有规矩的，有家法的啊。一个家族，我们看看中国的家谱，你展开的时候一定是一行是五代，五代同堂是一个家啊，不分家的啊。所以这个家族一般人丁不旺的也有两百人上下来，普通家庭大概都是三百多人上下，家族兴旺的六七百人七八百人啊，那是旺族。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，没有规矩还得了吗？所以中国的家了，他讲家道啊。家道是老祖宗祖祖相传的啊。家道是什么？就是五伦五常，人人必须懂得，人人必须遵守。你再想个人啊，从道里面就延伸出来的德，德什么？德是道的落实，思维八德落实啊！啊，思维八德是讲纲领啊！啊，每一个家谱里头一定有家规，或者是家训，那就是落实的条文，像法律一样条文。啊，怎样把伦常道德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？那么《弟子规》可以说是每一个家族家规里面共同的一部分啊。有不同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家学不一样，家业不一样，经营的事业不一样，所以他有特别的规矩啊。士农工商当然不一样啊。所以小孩从小就教好了啊，教出人人是好人， 好人做的事情都是好事，所以他社会安定啊，啊，家像个家了，有道有德，啊，有规矩有学，啊，有事业，啊，所以社会安定呢，啊，叫家气，啊，能够治家就能治国，因为治家跟治国没有两样，国是家的扩大，有治家的本事就能够治国，这齐家治国。那么现在呢，二次大战之后，我们中国最凄惨的就是家被打掉了，啊，这是无比的损失。中国几千年一直到这个抗战之前，这个家都还维系住的，在这一次战争之后没有了。啊，我感觉的这一仗打下来，我们受最大的创伤就是家没有了。所以现在人讲家，没人懂得。那要换个名词呢，诸位也许就能体会到了。啊，那么叫家，重新来诠释它。啊，什么叫家呢？社团就是家，现在叫社团。啊，政府的一些组织那是国家的社团。啊，私人的像企业公司啊，那是私人的这个社团，民间社团。社团就像中国从前的家，能够把家的精神、家的文化落实在各个社团，中国会复兴，中国还是有希望啊！因为中国人从小确实没有个人观念，就是没有自私的观念。小孩出生下来，你将来为谁服务？荣宗耀祖啊，给你这个使命啊，你是为我们家族来服务的，为家族来尽忠啊，尽孝啊。你的父母只是家族里的一员呢，啊，所以他心量从小就把他训练扩大了，不是自私自利。所以几千年来这块土地这个族群长治久安怎么得来的？就是家庭教育。所以从前教育是家庭里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啊，国家重视教育，但是重视读到家庭要把教育办好啊，国家教育他的目标在哪呢？为选拔从政的人员啊，就是培养国际干部的。国家学校是培养国际干部的。那国际干部是你们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，所以他只要用考试的方法了，那用考试来录取，录取之后送到国家学校去培训。啊，所以县有学校，省有学校，中央有学校，中央叫太学。啊，这都是培养干部的。所以学而优则仕啊，啊，你家里学得很好，参加考试啊，最高的学位是进士，就好像现在博士学位。啊，第二个学位是举人。第三个学位是秀才啊，但是你考取学位了，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啊，国家给你俸禄，考取秀才了啊，你一生的生活就不必担忧，虽然不是很富有，但是温饱没问题啊，你可以很安心去读书去做学问 你生活有保障，国家来供养你。啊，其实从前人喜欢读书，喜欢做官。啊，为什么？360行里面做官最轻松，啊，地位很高，待遇不错，又没事情干。你说这个都是福，为什么没事情干呢？人都被人家家里教好了，见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没案子办呢。啊，你们要不相信，就看看《四库全书》，《四库全书》几部。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要做官人写的，啊，写的文章、诗词、歌赋，他没事干吗？天天干这个吗？啊，在游山玩水，去访问高人，啊，访问一些和尚、老道，啊，这是跟他们做朋友。实际上呢，这些和尚、老道也是他们的高级顾问，他们遇到疑难杂症呢，就向他们请教。怎么来的呀？啊，家如果不把子弟教好，他家就败了，家就完了。所以对于家学是比什么都重视，对家教家学那太重视了。啊，这是中国千万年来这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根本原因，外国人不晓得啊，全世界没有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懂得了。所以汤恩比说的，啊，这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，他在全世界，只有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。啊，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果，啊，这外国人讲的。啊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。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不会灭亡，就是靠这个。啊，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丢掉了，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最后一个世界古文明也会消失了。啊，那这个世界就悲惨了。啊，那么好在先前的社会，整个地球都乱了。啊，我们也几乎走遍了，都看过了。啊，多少人都在寻求解决的方法，如何让这个社会能够恢复安定和平。这是最近30年，专家学者由联合国带头，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主题，但是都找不到方法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机缘，啊，参与这个活动，把中国老祖宗传统东西提出来。大家闻所未闻呢，没听说过啊，没有不欢喜的啊，没有人提反意见的，但是怀疑啊。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大家提出来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论呢，不能落实。这个事情严重了，啊，但是这会有这种情形发现，我们并不奇怪。为什么？现代人接受西方的科学理念300多年了，这300-400多年训练已经成习惯了。科学第一个提倡什么？怀疑。 因为只有怀疑才能发现问题，然后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可是圣贤学问在中国，在古印度没有提出怀疑。啊，中国学术第一个讲求的就是信，诚信。啊，您印光大师还得一直到处在劝人，一分诚信呢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如果怀疑的心去研究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歪曲的心态是被科学培养成功的。啊，他对于圣学那是致命的打击。我们中国千万年来的时候没有叫人怀疑。无常这是德。啊，德行的根本。仁义礼智信。最低的是信。如果信没有了，仁义礼智都没有了。啊，仁义礼智信佛法传到中国之后把它配在五戒上。啊，人是不杀生。义是不偷盗。礼是不亵心，啊，智是不饮酒，性是不妄语。你看，配在五戒上，啊，这是根本的德行啊。这五个字没有了，就不能做人了，啊，而且信心，佛法跟宗教不一样。宗教第一个是叫你信神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法第一个叫你信自己。啊，信自己什么呢？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，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要信自己本性本善。那本善什么意思？圣人呐。啊，人人本来是圣人了，本来是贤人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的教育是什么教育？圣贤教育。教育的目的不是叫你做官，不是叫你发财。啊，是叫你成为一个圣人，成为一个贤人。啊，读书志在圣贤。啊，中国人所谓的圣贤就是佛家所讲的佛菩萨。啊，你看佛教人头一个叫你相信。相信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要相信我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啊。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佛，你永远成不了佛。啊，不相信自己是圣人，你永远成不了圣人。这道理在此地，你看他讲的信跟宗教不一样啊。啊，佛法第二个才相信老师。啊，老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修净土的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对他们的信是摆在第二位。头一个相信我自己是佛。啊，第二个我相信他们的老师，他们能帮助我回归到佛的地位。佛的境界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是成就了，我还没有成就，我跟他学习，他能帮助我成佛成菩萨。欧益大师讲了六个性啊，这第一个是信自信他， 第二个是心理心思，第三个是心因心果，六个心啊，哪有怀疑的道理啊？啊，现在疑心中呢，全世界人都怀疑了，学会了科学都怀疑了，怀疑带来这些问题是什么呢？带给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，完全没有了，这一个疑破坏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很容易感染疾病，因为你没有信心。第二个呢，对山河大地啊，影响的山河大地，境随心转啊，我们居住世界上的人全都怀疑。这个大地变成了，大地变成松散不坚固了，所以地呀、啊、会沉到海底，山会倒下来啊，我们中国人所谓是山崩地陷，是什么造成的？怀疑造成的。五毒造成五种灾难啊，贪心啊，贪婪所感染的是水灾，江河泛滥，海水上升啊，尘秽感染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尘秽造成的。浴池是风灾啊，傲慢是地震，怀疑是山崩地陷。以前很少听说，现在好像报道很多，好多地方中国外国突然地上陷下去了啊，而且面积很大。我看到一个报道，面积很大，差不多有两三公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的时候，一下子陷到地下。啊，这也说明啊，佛说的没错啊，境随心转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人家的心好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所以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啊，完全是居民的心不一样啊。那这个心呢，就需要教育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一部经典就是介绍极乐世界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天天上课，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的。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去学习。啊，我们看整个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么多多的经典，介绍极乐世界，没有听说他介绍极乐世界由政府组织，没这个事情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过往。如果真有，佛一定介绍出来。啊，想给我们讲介绍忉利天，啊，首先介绍忉利天主，就天王。啊，他也有大臣，他有行政组织，极乐世界没有。极乐世界我们只看到两种身份的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释迦牟尼佛是老师。十方诸佛如来是老师，他们常常到极乐世界去授课。啊，阿弥陀佛好像是校长，十方世界诸佛好比是教授，他是学校啊。啊，往生有三等人，啊，高等 就好像学校，学校分三个等级，有高级班、中级班、初级班。高级班这是十方菩萨就往生，法身大士，那上高级班。啊，中级班是声闻缘觉，啊，小乘人都是正果的。初级班是六道众生，啊，像我们这些没有证得果位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升初级班，凡圣同居土。九品就是九个年级，从一年级到九年级。啊，这个我们好懂啊，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啊，最不可思议的，也是最被这个诸佛如来赞叹的，就是它是平等的法界。啊，我们虽然生到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就好比是初级班一年级。但是我们在极乐世界的待遇、享受，跟高级班呢最上的一般待遇相同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它是平等世界啊，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恩惠。啊，阿弥陀佛把所有的往生者都看成自己儿女一样，啊，这个生活是一律平等待遇，不管你念幼稚也好，小学也好，大学博士班也好，待遇一律平等。啊，这个难得，物质生活平等，精神生活也平等，啊，最了不起的，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智慧。神通道理几乎也是平等啊，那我们晓得高级班没话说，他们自己修得的，这中级班、初级班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修的啊，是佛力加持的，但是加持非常管用，你得到这一份加持，你有能力啊，与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就众生有感，你就能够现身为他们说法，你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智慧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，华严经讲的最透彻啊，这个经上也讲到啊，啊，现在我们看这一段七宝池里头的水啊，你看随众生的心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从各个星球去的，不是一个地方的啊，每一个人的欲望都不相同，爱好也不一样，都能够随众生心啊，你想热一点它就热一点，啊，你想凉一点就想凉一点，大家在一个池子里的所感受的都不一样，都能够如意啊，这个在理上我们明了，为什么全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，而且确实是法相唯识经典里面所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，这就是还原观上四德里头第一条，随缘妙用啊，这妙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这里面说水是一法，众生的欲望是多法，待业往生啊，有欲望啊， 在凡圣同居土有啊，会起现行的啊，但是不要紧，那个环境会随顺你啊。而此一水呢，能同时相应一叶众生之意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此正是同时相应具足的玄门。啊，玄门就是明心见性的门户啊。我们从这个方法可以明心见性，可以见性成佛了。啊，何况此水复能同时，这底下是经文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或闻佛法声，佛法声声，乃至甘露灌顶受为声。啊，得闻如是种种声意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。这个水有色，有香，有味，有触，无论哪一种都能帮助你消业障，都能帮助你断烦恼。啊，在这个六道里头，无量劫来集结的这些烦恼习气也是无量无边。到极乐世界，你看看，你六根所接触的，全都帮你消掉了，就到那消业障快。啊，决定不会叫你起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你有贪心去的，你要想贪财，到极乐世界贪财的念头就断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太多了，你就不贪了。实在讲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，现前在这世界，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呢？金银财宝不重要，名闻利养不重要，最重要是空气呀、啊。十分钟让你不能呼吸就要命了，命都送掉了，有没有人叹空气？最重要的，没有比这更重要。谁把空气的时候拉到家就储藏去？为什么不贪呢？因为它太多了。啊，在这里贪黄金，要搞一个仓库，好好把它收藏到。极乐世界的黄金是铺马路的，你要多少，你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贪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太少了，在极乐世界太多了。你说这些珠宝。啊，这名贵的珠宝金刚钻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，啊，那是建筑这些房屋的，是那些作用的，谁要啊？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贪心呢，自然没有了，陈慧脾气发不下来，人人都很可爱，个个都很谦虚。啊，你没有发脾气的机会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缘呢。你虽然阿赖耶识里有因，有烦恼习气的因，极乐世界没有缘，因遇不到缘不会起作用，所以烦恼不断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。在这个世界要断这些烦恼多难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不断就自断了。啊，现前我们真正用功修学这个法门，这一种不断自断、不消自消，我们亲身能感受到。啊，我们真的 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一声弥陀佛号，烦恼业障烦恼不必断，业障不要消。我现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时间多久呢？半年的时间，你忽然就明白了，烦恼没有了，虽然没有断根，大幅度的减少了。啊，习气不严重了，只要半年你就感觉到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不断自己断掉，啊，业障不消自己消掉，啊，何况到极乐世界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真修半年就见到效果，然后你能够保持。你一年比一年清净啊！如果能保持到十年，我相信你往生不是在凡圣同居土啊，至少啊，你到方便又余土去了，根性立的。可能就升到十报庄严土去了。为什么？得理一心不乱，就十报土；得事一心不乱，就方便土。啊，功夫成片，这是在同居土。这个方法妙极了。啊，一天到晚只想阿弥陀佛，不要去想烦恼。为什么？想一次烦恼，那个烦恼的能量就加了一分，你不想它，它天天在那减分，它不加啊，想一次加一分，想两次加两分，我天天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天天加分，其他什么烦恼习气业障啊，通通都在那减分，这个方法好极了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智慧少了，那这个烦恼少了，智慧就长了。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！啊，智慧真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知识是有局限的，而且后遗症在所不免。所以你真懂得真明白了啊，把求知识的摆在第二位，把求智慧摆在第一位。中国古时候教学是智慧在先，智慧开了再去学知识，智慧没有开了不学知识啊。智慧从哪里？从清净心来，从信心来啊，从沉静，从仁慈，从博爱，从这点来生智慧、啊，所以你看清净心重要，无住分别，你看清净无分别就是平等，正知平等啊，成熟善根啊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呢，这都闻之，所不与闻了无所闻啊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听华严，我听到佛讲法是讲华严，你想听法华，你所听到的佛确实是跟你讲法华，佛在上面坐的， 一因说法，每一个人所听的不相同。我想听什么经，哎，他就讲什么经，他就是为我一个人讲的，不是为别人讲的。这个能力不可思议，但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是假的，那就有障碍了。啊，华严独妙的是四思无碍啊，这属于四思无碍。离思无碍是大乘，四思无碍是一佛乘。啊，究竟圆满的大法，啊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呢，你就听到，啊，所不与闻是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三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举着一个例子，只此一水也，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。啊，一切众生的愿，个个闻其所愿闻之法，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这个法是与自性。也就是实相，诸法实相，它相应呢，相应才能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证明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句话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无论从哪一个法，那个法都见性，啊，这个相应就是见性。见性就全通了，啊，所以说一经通，一切经全通了，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，啊，真正是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个话不是赞叹的话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只要你见性，你就有这个本事。啊，我们如果要问慧能大师见性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堂课也没上过，啊，黄梅是个大道场，有讲堂，他没去过，有禅堂也没去过，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厨房，啊，厨房里头有一个部分是工作坊，冲米破柴，因为寺庙里面生活的人有1000多人，啊，所以厨房的工作量很大。啊，慧能大师是樵夫出身，所以还搞他的本行。啊，最后传法传给他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惊讶了。啊，神秀根老和尚20-30年，那么长的时间。啊，已经成为老和尚的助教了。老和尚没传法给他，传给一个樵夫了。什么原因？他有智慧。神秀呢？神秀有知识，天天听见知识，知识很丰富，智慧不如别人。 啊，那么他开悟了，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。听他的报告，我们听不出来，五祖听得出来。啊，只说了20个字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行了，这报告提出来，博士论文就拿到了，及格了。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步他不通啊？他步步都通了。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，他在逃难期间，那是逃避什么？嫉妒障碍啊。真嫉妒啊，没有一个人服气，说五祖老和尚老糊涂了，怎么把衣钵传给那个人了啊？所以庙里的人通通出去四面八方去找，把追回来，把衣钵拿回来，这都逃难去了啊！你就说这个嫉妒多厉害。啊，神秀确实还是了不起。神秀认为老和尚做的是有道理的。啊，何必尊这个祖师的位置，尊一钵啊，他能放得下。啊，但是别人不服气。路上遇到一个比丘尼，无尽藏比丘尼，受持大般涅槃经。啊，大般涅槃经分量很多很大。在中国2个翻译。一种36卷，一种40卷。所以都是大分量的典籍。啊，这个比丘尼天天读诵啊。啊，慧能这是偶然遇到的。他在读诵，他在旁边听。等他不念的时候了，他就把他念的那一段的意思讲给他听。这比丘尼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拿着经本向他请教。他说我不认识字。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？他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。你看人说的话。啊，你会念你会看你看不懂。啊，他只要一听他全懂了。那我要问一问，今天造原子弹怎么个造法？你问他他知不知道？肯定知道。啊，所以说一通一切通，事出世间法全通了。这就是智慧呀。五祖传法传给他就这个道理。为什么这些尖端科学他们不发明？他们如果要发明，地球早就完了，哪里还等到今天呢？啊，那个东西没有好处啊。我们尝到这一点科技的便宜，你说付出多少代价？你细心去算算，这个账划不来。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，这个代价是传统优良的文化全丢了。人伦道德没有了，人不像人了。啊，古时候父子有亲，那种天性的亲爱，现在父子那个亲没有了，那个亲要换一个字，怨呢、啊？父子有怨呢、啊，父子有仇啊。啊，儿子恨父亲给他不够多， 你杀父亲啊，杀母亲啊，来干这个事情啊，不是人了，连畜生都不如啊。这今天的社会啊，所以那些大圣人、大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做出害人的事情啊。连诸葛亮，这不是大圣，小圣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，在他死之前全部毁掉，不留个后人。什么意思？他心里明白，这个东西在有道德仁义人手上有好处，如果被个野心分子拿去了说，那可不得了啊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中国古时候读书人，他负责任，他对当前社会负责任，他对于往后的历史更负责任，跟外国人不一样。外国人只顾自己名利，不顾别人死活的。啊，所以冷静下来，细心做个对比，我们觉得古人可爱，古人值得尊敬的，留下的东西是正面的，绝对没有负面的。啊，带给社会，带给大家，带给大家，一定是希望你的生活过得更美满、更幸福，不会带给灾难给你。科学技术带着灾难就不得了啊！啊，原子弹发明了，带给全世界的人战争的恐怖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核子战争什么时候爆发。啊，生活在恐惧之中啊，哪有古时候那种人心情啊那么样的安定，那么样的和谐啊？我们把安定和谐舍弃了，换取这一点科学成就啊，在心理上有这么沉重的负担，就不值得了。啊，古人那种诗情画意的生活，现在人做梦都想不到了。你跟他讲完全不同。啊，所以冷静下来，细心去回味，知道古人所作所为是对的，正确的。啊，我们今天错了。错了还不值得忏悔，幕后这一句总结，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，说明本经跟华严是同一个境界。同一个层次啊，这第一条是总说，下面九条是别说。第二，广狭自在无碍门，这十种学门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，法啊， 这个大疏云，大疏是华严经疏钞，清凉大师做的。他举了个比喻，如金池之镜，见千里之影。这个镜是直径，直径一尺，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面镜子，一尺这么镜子啊，它照见外面啊，外面景象都照在镜子里头。该镜呢，与狭，镜小啊，不大了；而千里之影呢，这是广大。外面广大的境界都能收在这一个小镜头里头。现在我们的比喻就不用这个镜子了，用照相机。啊，现在照相机太普遍了。啊，外面再大的这个景观，你阴暗暗流的时候全照在镜这个画面里面。啊，这是广狭自在，无碍。本经发达誓愿品云：所居佛刹，广博严净。啊，广博是大。啊，他居住的这个地区，啊，庄严清净，光阴如镜。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这话是真的啊，但是我们不能体会。极乐世界看到，我们看不到。但是最近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从理论上讲完全没问题啊！为什么？整个宇宙的发生，佛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，啊，是自信。自信是不生不灭的，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极灭相，清净极灭相，所以。我们的六根圆不到，啊，我们的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可以圆到物质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就圆不到。啊，但是第六意识是思想，是分别，它所缘的能量就大啊，不但能缘物质，它还能缘精神现象啊，受想行识它都能缘到。受是前五识，想是第六识，行是第七识，那个后头一个识是第八识。啊，第六意识通通可以圆到，这个功能最大了。那么六道凡夫，每个人都有八识， 八识能源的极限，今天讲宏观宇宙，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。微观世界，佛法里面能够圆到极微之微。现在讲的是量子力学啊，小光子、中微子，很小很小的物质啊。中微子多大呢？电子我们有个概念啊，围绕原子核转的是电子，一个电子里头可以容纳100亿个中微子，也就是中微子多大了，是一个这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那太小了，大概是佛法讲的极微之微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样小的一个位置，物质现象，它里面所含的信息是变法界虚空界，整个宇宙的信息都在里头。今天科学家讲的全息的概念啊，无论分的再怎么小，它里头的信息是整个的整体的啊，都在里头。我们看到这个报告，立刻就想到《心经》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五蕴是什么？五蕴就是中微子。你看那么小的，它有色，它有受，它有想，它有行，它有识，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科学家也发现说得很妙，他说这些东西啊，这种现象啊，突然蹦出来，立刻就消失，速度非常快啊，没有原因，没有理由啊，突然冒出来立刻就消失了。这些话在佛经上都有啊，佛在楞严经上说这个现象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那不就突然爆出来的，立刻就没有了。存在的时间多久呢？那照弥勒菩萨讲法的时候，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这是存在的时间啊，1600兆分之1秒，就是一秒钟，它里面已经波动多少次？1600兆次啊，每一个波动是一个画面啊，而且绝对不会有两个相同的画面。就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。佛讲万法皆空啊，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了。大般若经上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都是说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些话大乘经里面太多了。啊，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。所以我们念佛人要怎么念呢？要真正相信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我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。你用这种心态去念佛， 叫心心相印。啊，这是念佛法门里头的究竟法，最圆满的法，一声佛号一声心呢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都跟你讲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但问题是你不相信啊，啊，你听了半信半疑，啊，佛的话不是假话，应当相信，可是还是有疑问。啊，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不错啊，我相信这些科学家可能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他们来实现的。啊，用科学的方法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东西把它实验出来，证明出来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人很可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变成科学家了。今天科学们应以科学家得度，极限科学家给你说法啊，妙啊，妙极了、啊、所以这个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这真的以一刹之利用，这个一刹就是一个佛刹啊，它的能量，它的作用，遍彻十方啊，从一法里头就见一切法啊，这广的意思啊，那我们晓得了，这个一法。就是大乘经里面讲的一微尘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这一个小光子啊，或者是一个中微子里头能够看到整个宇宙，不但先前的，还能看到它过去现在未来统统看到啊，什么人能看到呢？佛在经上说了，八地菩萨，叫八地以上。啊，八地以上，五个位次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都看到，不是一个人看到。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，你修到这个境界你就看到了啊！这个境界怎么修？放下就是啊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。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啊，什么叫修功夫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叫真功夫啊！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啊，像慧能那上上根人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在一句话下面，他就通通都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我们没办法。业障习气太重啊，不要紧，一点一点放，每天都放，每年都放，越放越多，你境界就越来越深，确实就不一样啊。先放执着，不要再执着了，执着是个妄想，不是事实真相，你能执着到吗？执着不到。我执着这个神生活，我能不死吗？那身体还要死，你就执着不到啊。执着不到了，何必执着它呢？啊，又何况它是个假东西。 它根本就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一切都不执着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轮回从哪里？从执着来的。只要你有执着，就有六道轮回。如果你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然后你就晓得，哎呀，六道就是一场噩梦啊，醒过来了。啊，醒过来之后，六道不见了，是什么样的境界现前？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现前了，那世界很美好，清净，没有烦恼。啊，所以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啊，可是他们一见信。啊，因为他还有分别，还有妄想。能够把分别妄想再断掉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还是一场梦，又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现前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一行过来了，佛经上称的叫化身大士，就是禅宗里的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里面。太多太多的障碍全破了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的信息，你全都收到了，而且怎么样？全都明白了，一收到就明白了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就像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讲的，出生无尽，周边法界出生无尽，你统统都明了了啊，含容空有，那说你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它起作用啊，就是每一个信息到你这，你都知道啊。啊，内是阿赖耶，在你产生变化；外面是虚空法界，通通清楚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对于这些发生的事情，你的应付那真叫极高明而道中庸。你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就应酬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这个能力是自然。自信他就有这个能量，有这个能力啊。我们今天讲反应，那边有感，这边立刻就有应啊。像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昨天我给诸位报告，我前天从高雄回来啊，跟我看牙齿这个刘大夫，去年江本仁博士到台湾访问，啊，我在高雄跟他见了面，他特地来看我，我跟他介绍认识，我说江本做水实验，做得很成功，他走了之后，我就告诉刘医生，那个实验很好做，你们可以来做做实验。 啊，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搞了些仪器什么东西的，比江本博士的实验室要超出很多，因为他来已经落伍了，这最现代的做出的实验效果比江本博士还好。啊，不但水呀、啊、会看会听的、啊、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会。意念物质只要有精神在里面，它就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所以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啊，用现在的名词说，全是有机体。我们做一般的人，他会去看会听会懂得我们意思。我们这书本这一张纸是有机体，这张纸他也会看会听，他也懂得我们意思。啊，所以在实验室里面都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比我们人聪明啊，我们人没学过的这外国文字不懂啊，那谁他没有学过，他什么文字都懂。啊，无论写哪一国的文字，啊，你写个 S， 啊，他反应的接近都非常之美。啊，你写个我讨厌，它反映的那个图案就很丑陋。真懂啊，真懂人的意思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心理起心动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，就在眼前。啊，我们自己是粗心大意。没有觉察出来。实际上它真改变了，证明了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因为我们的念头生灭速度太快了，一会是一个好念头，一会是一个坏念头，外面的境界就随着你变。啊，所以任何一个物体都不是个固定。啊，昨天刘老师告诉我一桩事情，他最近看到的。啊，这故事可以写出来。啊，它是一块肉，猪肉。啊，是85年。这块猪买了一块肉切下来。当中就那么一块，永远保持新鲜，永远不坏，没有异味，保持了25年。那奇迹，它也不臭也不腐化，永远那么新鲜，永远看到那么好，就像刚刚杀下的拉下来一样。你说那个里头有信息在里头，那就是它有精神现象在里面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这个问题刘老师给他解决了。啊，有个灵附在里面，那个灵是龙王的女儿。啊，是个小龙。啊，不谨慎的，搞得投到个猪胎，被人杀了。啊，最后它保存在一块肉上，淋在一块肉上，就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所以它永远不会腐化。啊，这些事情由科学、由佛法来做证明。啊，它不是假的。再再处处给我们证实，啊，佛在经上所说的，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把它意识到，物质是精神变现的， 就是意念变现的。意念是金，是物质的基础。啊，这个话在过去大概是70年代的时候，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发现的啊，物质跟精神是一体，绝对不能分开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存在，所以物质存在它绝对是有精神在里头，就是任何物质都有受想行识啊。我参观东京江本博士的实验室，我就这样告诉他啊，我说你继续去研究，你才发现一种啊，色声香味，你只发现了色，你看到了，它还有香味，有香有味，还有声音，这个你还没发现啊，我说绝对有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支持这种事情啊。啊，证明啊，心跟物是一体，永远不能分开。而且心的力量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对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只要我们的念头善，我们的社会就很安定。我们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一个最善的意念造成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最不善的念头，那麻烦大了。啊，这个新兴科学是以意念为主，我想还得要20年到30年才会被大众普遍接受啊，因为它跟现代科学概念是相反的。现在的科学这个概念统统是讲物理，这是讲心理啊，心理能改变物理啊，这个实验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成绩非常可观啊，真正承认了，我们就改变心理，外面环境自然改变啊，对于治疗来讲，不需要用任何医药。啊，只要把念头断正了，我们器官、细胞带着病毒的自然恢复正常。啊，我看了这本科学报告，揭露里头中药揭露了几条。啊，前几天给大家做一次分享，一共讲了5次，10个小时。啊，这个光碟大家都可以看看。啊，我这个分享也是提醒我们学佛的同学，对佛法建立信心，科学为我们做证明。下面说一刹之相不坏，这是瑕。利用无限之光 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呀，个个自在呀，故名广狭自在无碍，无碍门呐。啊，从一微尘里面呢，见大千世界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我们读过啊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微尘没放大，世界没缩小，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。啊，谁能够去游离呢？这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普贤菩萨。啊，那等觉菩萨了。华严经上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大千世界，到那个里面去供养诸佛，听佛讲经说法啊，世界没缩小，微尘没放大，不可思议。于见诸佛净果庄严，现于宝树间见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。一佛如是，同名广狭自在之玄门。那么这都是举的经上的经文，发大誓愿品的啊，我们要想见诸佛十方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十方诸佛刹土，要想去游离去参访，在极乐世界在宝树之间就能见到，类似我们现在看电视啊，十方世界你全都能看到啊，都能听到啊，啊，电视不能接触，它可以接触到，它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广狭自在无碍门的意思。第三，一多相容啊，不同门。啊，华严大疏里的说，若一色之千灯光光相摄，该一种有多，多种有一，是为相容；而一多之相不实，这是为不同。啊，举这个例子好懂。像我们这一个房间里头，有很多盏灯，但一色千灯啊，每一盏灯里头都有所有灯的灯光啊，它都找到了啊，这么多灯光融在一起，交融成一片光明遍照，但是又各个不同。你看我们关一盏灯，这一盏灯的光就没有了啊，不是我这一盏灯关了其他灯都不亮了，不是的啊，一盏是一盏的啊，这叫不同，又相融又不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它确实相融，而个个又不同啊！我们以这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有几十人，有几百人，有几千人 啊，大的活动有一万多人，啊，我也是在上个月参加马来西亚李金友办的活动，啊，他专门替我办的，大概有15000人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那我们的磁场相融啊，每个人进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磁场，融成一个磁场。啊，我在这个里面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，是学习。无量寿经一段啊，无量寿经里头的一段跟大家做报告，跟大家做分享啊，那么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，一万多人秩序非常好，没有杂音啊，这是相融啊，每一个人的个体不一样啊，15000人在一起啊，那是不同啊，啊，所以一多之相啊，没有失调啊。华严努舍那品，以一国土满十方。设法入一也无余，世界本相也不坏，无比功德故能耳。这是以什么？以一个国土容纳一切国土啊！设法是设法诸佛刹土啊！啊，一国可以满设法。空间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受方呢入于一土，入一也无余啊，受方能入一方，在佛法不但入一方，受方世界能入一微尘，这就讲得更小了啊，微尘有多少？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夜夜微尘里头都有十方法界所以相融不同啊，世界本相呢也不坏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产生无比功德故能耳啊，让我们想到阿弥陀佛在十五劫之前，那个时候他出家是个比丘啊，法藏比丘，法四十八愿，用无界的时间去修行，愿愿都实现了啊，愿愿都兑现了，没有一愿是虚愿，本愿修行的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，这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，是弥陀本愿功德之所成就啊，这成就极乐世界。我们念佛，我们也发愿求生，让我们的本愿、我们的功德跟阿弥陀佛的愿结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世界跟世界，众生跟佛确实相融成一体，但是各个不同的自相也没有破坏。同一个道理，你真的搞通了，明白了，你就不怀疑了，这才能说断疑生信，破迷开悟啊！你要不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个疑不能断。啊，那个信心的度数就不纯。啊，当然，信心到一定的度数是可以往生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问题全都能解决。那为什么？它不是要你慢慢讲，你慢慢想，到那你就看到了，你接触到了，你完全明白了。是一土满十方，十方呢入一方，这是相融之意啊，肯定是相融的。整个宇宙，人与人，人与事，人与万物，万物与人，无不是相融。啊，下面还讲相机，再讲相容。啊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没妨碍，没有丝毫破坏。啊，本相不坏，这不同之意。本经中，弥陀宝相普熏文云，故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。这是极乐世界无比功德的一种。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放宝相，经上给我们说的色声香味，色是宝色，香是宝香，声味也然。妙极了，殊胜到极处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性德的流露。阿弥陀佛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极乐世界有，每个世界也都有啊，平等的，都是一个自信变现的，哪有例外的呢？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呢？没有别的，这个道理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是说的十法界。心想把一切法变质了，这一变信德就不是圆满透出来， 只能透出部分，而且会产生贬值。为什么？它从随着心想变化嘛，贬值嘛。啊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他们东西不贬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心想。他只有心现、心生，他没有色变。心想是识。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都是想。啊，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是了别，它没有分别。分别是第六，执着是第七。啊，含藏是第八。含藏上像资料库一样啊。啊，它是资料库的中心呢。啊，资料室啊，收藏信息啊，那么转识成智，转阿赖耶成大辩证智，转摩那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无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成熟作智。所以一真法界里的只有智没有识，所以一真法界里面东西没有变化啊，它是真常，十法界是无常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稳定的，但一真法界是稳定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它会变更，它会改变，没有啊，虽然它也现象，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，它统统有，而且是妙不可言。为什么？让一切众生接触到了，当然那些众生都是菩萨，不是菩萨入不了这个境界。啊，入这个境界，能把你的无识烦恼习气消除了啊，无识烦恼习气消尽了，你就入常寂光了，你就回归自性了，就证得究竟圆满妙觉如来的果位了，叫功德圆满。啊，这个事情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。能得到圆满、稳当、快速成就啊。在他方世界比较难。为什么？没有阿弥陀佛本愿跟无界修行功德的价值，少了这个东西啊！极乐世界的殊胜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的恩德了啊！这个恩德就是48愿无界修行，所以他真帮得上忙啊！我们今天发愿要跟你回向，拿什么回向？拿我们的烦恼、贪嗔痴慢回向，不是搞这个吗？这人家真拿48愿，愿愿都兑现了，这个功德来回向啊，就真得利益了啊！这时候不能不知道的啊！所以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。宝相 普熏世界，啊，放光遍照世界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我们有没有些时候接受到啊？接受到没有感觉到宝相啊？啊，那什么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里面带着很浓的染污，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那宝相到这儿来也不像了，它是像，我们闻不到。啊，为什么要也尝不到了，感受不到，啊，这叫自己的业障。啊，但是念佛有办法，恢复我们的本能，恢复我们的本觉。啊，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万缘放下。啊，让我们恢复清净平等觉。那么极乐世界种种庄严现前就能感受到，这一点不假了。啊，不但感受到极乐世界，同时十方诸佛刹土我们也能感受到。啊，渐渐我们自己肯定了，不再怀疑了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的关系清楚了，一体多亲密啊。啊，一切是一体，不会每一个形象啊，就不同啊。幕后说，一物之一相，与众相之多相共存，两相不同啊，真的是共存共荣。有此相呢，便于十方。复明一法了，便于多法，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啊！这是十门里头的第三门呐、啊，全是讲的事实真相啊，就诸法实相。啊，认识诸佛实相啊，就认识了自己，认识我们生活环境。你会对这个自己，对生活环境里头的一切人、一切事物，升起真正的慈悲。真正慈悲是真爱啊。这个爱里头，不是情识，是圆满的智慧。啊，智慧的爱就叫慈悲。啊，带着感情的，啊，自私自利的，那叫爱。啊，那个爱是有麻烦的。为什么有情执在里头？啊，有自私自利的意念在里头。慈悲没有，慈悲完全是智慧，是真爱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凡夫的爱是假爱，是不是假的？你想想看，啊，今天很爱了，过年就翻脸了，啊，爱的时候结婚了，翻脸就离婚了，那都不是假的吗？不是真的呀！啊，诸佛如来永远不会跟你翻脸，啊，你怎么伤害他，他还是那么爱你。啊，他不会跟你计较，永远不会改变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只有佛菩萨靠得住啊。 除了佛菩萨都靠不住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要学佛菩萨，我们自己要做佛菩萨。啊，所以这个十玄里面所讲的，那一丝毫迷信都没有。啊，真的是方东梅先生讲的，这是高等哲学，高等科学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